哈喽，我是老高。今年3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听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在小时候，你是否听说过，就是说咱们臭氧层啊破了个洞？
嗯，好像有这么个事儿。
这个地方呢，紫外线就会照进来，对地面上的生物啊人啊有很大的威胁。说这个洞呢，就是冰箱里的氟利昂造成，所以现在都不用氟利昂了。而且我记得当时有报道说，这个洞啊就在澳大利亚的上面，就造成澳大利亚人出门啊都要涂很多的防晒霜，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被紫外线灼伤。不过这个事情啊，最近几年是不怎么说。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应该不太知道，哎，说咱上面有个洞，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时候的事儿，所以我说30岁以上人大概都知道，20岁左右的就不太知道了，应该。
小学的时候没有关心过，
是吧？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听说过，
是吧？啊，但是这几年就没怎么听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洞还有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其实那个洞还在的，为什么不提着呢？咱们今天就讲讲臭氧层和它的空洞啊。啊，在讲这个洞之前呢，我们现在讲臭氧和臭氧层。臭氧呢，就是 O3， 是由三个氧原子组成的氧分子。虽然只是比氧气分子多一个氧原子，但是它和氧气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常温下来，臭氧气体啊是淡蓝色的。我们平时见不到纯的臭氧，所以呢，知道它是淡蓝色的人比较少。而且它和氧气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气味。氧气无色无味，它是有臭味儿的，刺激性气味，所以管它叫臭氧。那么除了人工生产的臭氧之外，平时我们在自然界中也偶尔能够闻到臭氧。哎，就是雷雨天过后。我们有时候会闻到一股清新的气味，哎，那个其实就是臭氧的味道。
对，为什么说臭呢？
少的话是清新，多的话就是臭了。这个臭氧呢，就是由闪电产生的。那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自然界的臭氧呢，也非常的少，只占臭氧总含量的10%左右。剩下90%自然臭氧呢，都在臭氧层里面，距离地面呢大概15到30公里这么区域。我们平时坐的客机的巡航高度大概10公里左右，就比那高很多，所以我们即使坐飞机也到不了臭氧层。那么整个大气中臭氧的含量呢，大概是30亿吨，听上去很多，但其实只占大气总质量的大概0.0006%，非常的少。它就是在大气里就是薄薄的一层，但这一层呢至关重要。90%的臭氧都在这薄薄的一层里面啊，剩下的10%呢在我们这个对流层里面下面。那么臭氧呢在对流层中呢是一种污染物，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不光对人类了，对动物、植物都是有害的。那么在臭氧层中呢，它对我们就是有益的。它能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免受紫外线毁灭性打击，号称地球的宇航服，也就地球的保护伞。太阳光本身是含有强烈的紫外线，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紫外线，没有臭氧层啊，我们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都会被紫外线杀死，因为这个东西它直接损伤 DNA， 打进我们细胞把 DNA 打断，所以所有生物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啊。那么臭氧层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呢，但是呢，它组成了地球产生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他星球上就因为没有这个臭氧层，你看就上面就光秃秃，太阳光直接照在上面，所有的生物都会被杀死。至少碳基生物是不能够在没有臭氧层的环境下生存的。当然，地表呢还是有一部分紫外线是可以直接到达的啊。紫外线啊主要分为三种 ：UVA、UVB 和 UVC。UV 就是紫外线啊，它们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啊。对我们危害最大的是 UVC， 这个东西照在皮肤上就得皮肤癌啊，臭氧层能把它全部吸收掉。对我们其次危害大的就是 UVB。危害最小的是 UVA， 臭氧层几乎不吸收 UVA， 所以 UVA 直接就能照到地面。
那我们紫外线过敏的都是 UVA？
哎，对，就是对我们几乎没有危害的照在我们身上也都是有很大危害的，所以 B 和 C 一旦下来的话我们就完了。 UVB 呢也是皮肤癌的主要原因。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臭氧层的浓度每减少10%，非恶性皮肤癌的发病率就会提到26%。而 UVB 呢还能抑制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使人体呢对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的抵抗力呢大幅下降，还有呢就是会造成白内障和其他眼部疾病。臭氧层的浓度每减少1%，全球白内障发病率就增加0.6%到0.8%，也就是每年会增加10,000到15,000名的失明患者。而臭氧层呢几乎不吸收 UVA， 所以这种危害比较小的紫外线是能够直接到地表的。但就算是危害最小的，我们也是受不了的，所有动物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呢，大部分动物都有厚厚的皮或者是皮毛，哎，就是为了挡这个紫外线。这我们在腰的那个影片里专门讲过啊，人没有毛就很奇怪，我们挡不住紫外线，其实不适合生活在地表啊。当然，不光是陆地上的生物怕紫外线，海里的生物也怕紫外线。这个 UVB 能够穿透海面，直接杀死海里的东西，比如说一些藻类微生物。而这些藻类微生物是海洋生态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虾，就没有鱼，就没有更大的海洋生物。所以 UVB 下来了啊，整个地球的生态就会完全被破坏，它还会破坏植物的叶绿素，是很多农作物减产。所以能够阻挡 UVB 的这个臭氧层对我们来说就太重要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词儿来形容臭氧，叫在天为俯卧在地为俯卧，它下来对我们就是有伤害，但是在上面就像佛光一样普度众生，保护着所有的生命。那么当然了，太阳光中还有更多比这个紫外线还要厉害的一些宇宙射线，而这些呢又会被其他的大气成分所吸收掉。我们呼吸这个氧气啊，其实能吸收掉对我们最致命的一种紫外线，所以有氧气的保护啊，臭氧的保护，我们才得以生存。好，那么臭氧层为什么能够抵挡住紫外线呢？它的原理呢，就是臭氧吸收紫外线之后呢，它这个键就断了，变成了一个氧分子和一个氧原子，然后把这个吸收的紫外线呢就转换成热能，而分开的氧原子和氧分子呢又会结合成臭氧，所以臭氧受到紫外线照射之后就断开结合，断开结合，断开结合，就把这个紫外线给消耗掉了。也就是说紫外线一直照，你会感觉臭氧层会被不断的消耗吗？其实不会，它就是断开结合，断开结合，始终处于一个平衡态来保护着我，非常完美的一个机制。但是这个事情呢在100年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100年前的时候，人们开始啊研究制冷，就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保冷啊。当时人们使用的制冷剂呢是氨气和二氧化硫，这两个确实能够制冷，但是呢它们有致命的缺陷，就是氨气是有毒的，有刺激性，有腐蚀性，易燃易爆。而二氧化硫呢虽然不易燃，但是它剧毒，有强腐蚀性，所以呢这两个东西一旦泄露都是致命的。你在家里如果装个空调里边去放着这两样东西，一旦泄露人就没了。所以当时呢就急迫需要一种既安全又稳定无毒的冷媒。结果呢就是我们上次讲铅里边讲到了，研发了4亿基铅的美国化学家托马斯米基利就研发出来了氟利昂。氟利昂呢不是一个化学物品的名称啊，它是一个商标，盖指氯氟烃一类的化学物品。哎，它们的化学性质差不多。氟利昂这个东西十分稳定，无毒不燃，无异味，无腐蚀性，制冷效果好，所以很快呢被应用于冰箱、空调、喷雾剂等领域啊。其实氟利昂呢不仅可以用来做空调和制冷剂啊，它在工业上的用途非常的多啊。我刚才讲的喷雾剂啊，当时几乎所有喷雾的东西里边都用氟利昂，就是发胶啊、香水啊、杀虫剂啊，只要有喷的地方都用氟利昂。为什么啊？氟利昂这个东西一压缩它就变成液体，但是压力一减小立刻就变成气体，所以特别适合用来做喷雾剂。而这个东西有稳定，几乎不与任何化学物品进行反应，所以它加到什么里边都可以，它就负责喷，你想喷什么就把什么和氟利昂混在一起就可以了。氟利昂呢还被广泛用在了洗涤剂中，不是家里用的洗涤，是专门用来洗精密仪器或者是电路板，这个东西挥发性强，不导电，不溶于水，所以用来洗这个电子器件特别合适。还有呢就是发泡剂，因为它很容易气化嘛，所以你做塑料泡沫的时候用它噗一下它就能生成很多的泡沫啊。那么氟利昂的发明呢就彻底解决了制冷剂的安全问题，当时氟利昂呢就被誉为叫完美的化学品，几乎找不到它任何的缺点，它又稳定又无味，对人体又没有害啊。而且当时这个米基利为了证明氟利昂无害安全不会燃烧啊，他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自己吸入氟利昂，然后吐出来呢把蜡烛吹灭，就说明这个东西既安全又不易燃啊。他总是这样，上次四亿基铅他也自己滴到手上来证明他的安全性啊。
但是最后呢我还是很早就
对他55岁就离世啊，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其实氟利昂呢后来知道了属于低毒，它不是完全无毒的啊，如果高浓度吸入的话会引起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严重时可能导致心律失常、昏迷。而低浓度长期吸入呢也会出现神经系统和肝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常年做空调工作的人其实是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对，以前的，现在几乎不用氟利昂了啊，不是说几乎不用，就是不用了啊。而氟利昂在高温下呢，会产生剧毒气体啊，有一些呢是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以氟利昂啊，其实是蛮危险的这个东西，只是平时啊，它非常的稳定，大部分情况下对我们身体是无害啊。虽然这个东西对人体几乎无害啊，但是这个东西对环境的破坏是巨大的。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东西有危害呢？啊，是氟利昂已经大规模使用了40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的时候呢，墨西哥化学家马里奥·莫里纳，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当时他读博士后啊，他跟他的导师叫弗兰克·罗兰啊，两个人啊进行了一个科研项目，当时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去研究这个课题，就说氟利昂既然这么稳定啊，我们的这个发胶里都用啊，到处喷，这氟利昂最终都去哪儿了？他们就研究这个事情啊，结果他们研究研究就发现啊，就氟利昂啊有可能进入平流层，而进入臭氧层。进入臭氧层之后它可能和臭氧层发生反应，就破坏这个臭氧层，他马上呢就把这个事情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当时发表之后呢没引起什么反响，他们觉得这事儿太严重了，应该引起大众的关注，因为臭氧层被破坏了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马上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专门就讲这事，呼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说氟利昂它有可能飘上去。当时这些生产氟利昂的企业就说，你这纯粹的科学幻想，你就自己研究着想象着，因为确实是个假说，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当时这些厂商就说了，氟利昂它很重，它怎么可能飘到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就在空气里底层，而且又不和我们身体反应，也不和任何化学物体反应，应该是很安全的，所以你们这纯粹瞎想，想就没有用，就把他这个事给否了。而他和他的导师两个人呢，就坚持不懈的努力啊，他们想证明这事是真的，就开始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首先证明了它确实能和臭氧反应，然后又放气球啊上高空去采集这个气体，发现哇，确实臭氧层里也有这个东西。他们这个实验进行了三年，不停地采集去验证这个实验，后来在1976年的时候被美国国家科学院给认可了，就是他这个实验结果被证实肯定了氟利昂会破坏臭氧层这个科学结论啊。然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就开始限制使用氟利昂。他这个论文呢是说啊，这个氟利昂啊虽然是在我们生活中使用啊，它也不会立刻飘上去，但是啊它由于化学性质稳定就一直在我们这空气里存在，随着空气的对流慢慢慢慢的经过几十年啊，它就飘到这个平流层去了啊，就开始发生反应了。所以想证实这个事情是经过几十年上去的是有困难的啊。那么莫莉娜和罗兰两个人因为这个发现啊，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莫莉娜呢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墨西哥人。
那他之后有什么发展吗？
后来就一直在学校当老师，各大名校当中，而且进入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成为院士了。他拥有了美国和墨西哥双重国籍。那么虽然从50年前就1976年就已经开始限制氟利昂使用，但当时限制是在喷雾上使用，说这个东西既然对臭氧层可能有破坏，那不喷出来不就行了，我们在冰箱空调里继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对，咱们小时候的冰箱好像是
氟利昂是吧，啊，所以实质上当时的限制还是比较小的，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给天捅了个窟窿了，只是不知道。而真正发现这个窟窿呢是在10年之后，1985年的时候，英国南极科考队在南极上空观测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臭氧层减少，就是发现整个南极上面臭氧层没有了，特别是在90月份开始，就是南极开始进入极昼，南极天一亮，这臭氧就开始急速减少，就没有了，就像破了一个洞一样啊。他们当时检测说，这个臭氧的总量呢比往年减少了60%，一开始以为是仪器出了故障，经过好几次检测发现啊，不是仪器的问题，就是臭氧层臭氧减少了啊。于是，在同年的5月，《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这个发现啊，正式宣布南极上空出现了一个臭氧公墓。这个消息一出来了，一下子全世界的人，不光是科学家，普通民众都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啊。关键是他提到了这南极上面有个洞的问题啊，他只是说臭氧层减少，大家可能不关心，但是他说我这破了个洞，大家都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怎么有个洞？就说当时选择这个语言是最成功的一次营销，一定要用这种语言，你要用减少的话，大家不关心。那么这个报道一出， NASA 马上就开始回去调自己的数据，因为 NASA 一直在监测南极上空的天气，它有一个气象卫星，他说我怎么没发现了，我都观测这么多年怎么没发现，你们去了扔几个气球就发现了，他回去翻数据发现不对，很早以前这个洞就已经存在了，只是他这个气象卫星啊认为这有个洞不合理，数据异常，把这个数据给剔除了，自动就剔除了，太不合理了，对啊，不可能啊。结果一恢复就发现，我天，上面有个超大的洞。证实这个洞了之后呢，各大媒体就开始报道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两个人就牵头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氟利昂。里根本身得过皮肤癌，所以对这个事情特别的介意，特别上心啊。而且呢，撒切尔夫人呢原先是搞科研的，她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关心。这两个发达国家牵头做这个事情了，很多国家就开始跟随了啊。在1987年9月16号呢，24个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啊，被要求在1996年1月1号之前基本停止氟利昂的生产和消费。那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困难，议定书给予他们足够长的缓冲期。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要求在2010年1月1号之前实现对氟利昂的全面淘汰。中国是在1991年，就是这个协定出来4年之后加入这个协议，逐步开始淘汰了氟利昂的生产和使用，于2007年7月1号提前2年半全面停止了氟利昂的生产和进口。而印度呢，是在第二年2008年8月1号也提前 停止了氟利昂的使用。所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口国呢，都提前完成了任务。事实上，想停止使用氟利昂是非常的困难，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氟利昂的完美替代物。我们现在主要用的叫氯氟碳化物，这个东西不会破坏臭氧层，但是它会产生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也会造成生态的变化和大范围的生物死亡。所以现在用的这个氢氟碳化物也在逐渐被淘汰，改用氢氟烯烃。氢氟烯烃呢，不破坏臭氧层，低温室效应，是不是很完美？但是这个东西啊，很不稳定，它和空气中其他东西一反应呢，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稳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三氟乙酸，它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破坏是不知道的。哎，就像当年的氟利昂会产生怎样的破坏不知道。哎，所以这个东西能不能用，现在呢还在商榷之中。不过已经开始换了，逐渐开始换了。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工业生产中啊开始用回100年前的氨气。100年前氨气因为易燃易爆被淘汰了，但是工业上用的多，你要知道啊，所以由于氟利昂不能用了，所以又用回氨气，只是要加强管理，易燃易爆这个问题给它控制住就行。
现在有管理技术
了，也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氟利昂当时的发明真的是太神了，要不是它对臭氧层有破坏的话，那真的是完美的化学。那么蒙特利尔议定书提出之后呢，氟利昂类对于臭氧层破坏的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呢就急剧减少。而蒙特利尔议定书呢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批准的条约，就是说这个条约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人类唯一的一个。所以呢这个蒙特利尔议定书也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国际环境条约，就是全世界人类啊第一次这么团结的去做一件事，就是叫对抗氟利昂。那么这个图呢，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到最近为止，南极臭氧层空洞的面积的变化图，就是面积越往上面积越大，啊，时间轴在这儿。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啊，啊，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急剧扩大的，最大的时候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达到了峰值，面积呢有2500万到3000万平方公里，能放下整个北美洲，大概是俄罗斯加上中国面积的总和。
那为什么说是在澳大利亚破了个
空？哎。就是因为这个面积太大了，澳大利亚离南极近呢，所以偶尔的澳大利亚南部就会进去。
那么大，
哎，还有就是智利的南部离它也很近，新西兰都可能进。对，就是变薄了，就很多 UVB 就进来了。
那对他们的皮肤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澳大利亚是整个地球上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哎，这是很直接的证据。那么看到这个图啊，大家可能会产生两个疑惑，第一个就是1979年之前，这个南极的空洞好像几乎是零啊，这是为什么？
没有去监测。
不是，是这样的啊，其实在那之前啊，这臭氧几乎就是没有空洞。为什么氟利昂用了40年它都没有动？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氟利昂它是慢慢飘上去，它飘上去要40年，所以1980年开始产生了这个破洞，是40年前放出来的氟利昂，它这个急剧上升就是从1930年代到70年代工业大生产急剧生产氟利昂而产生。而从1987年开始间接减少氟利昂使用，就是后面这段。哎，为什么这个面积在减少？就是从那时候我们渐渐开始减少生产，并不是实时的。比如说今天的氟利昂是多少，它就是多大的洞，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面积怎么这么不稳定啊？
啊，对对对，就是臭氧上的空洞啊，它面积忽大忽小的啊，它不断的波动，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温度有关系。氟利昂和臭氧反应啊，温度是一个条件，温度高的时候它就不反应，只有温度低的时候反应。这就为什么在南极上空它会有洞。因为南极上面冷啊，这一冷它就反应。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光照，为什么从9、10月份就有极昼时候，就南极一亮它就产生洞呢？就是因为它是吸收紫外线才反应嘛，啊，所以必须有光照才行。又有光照，
有
光照，它就特别容易反应，一下就把那个地方挖个洞，挖了个洞之后，边上就往这地方填，所以其他地方就变薄了，哎，就是所有全球就越来越薄啊。而且不光南极有洞，北极也有。只是北极没这么大，南极的洞，比如说是减少了60%嘛，啊，北极20%-30%左右。北极为什么比南极小？就是北极比南极温度稍微高一点，啊，就一点温度的变化的话，就抑制它的反应。再一个就是，北极周围大陆多，啊，很多大洲都和北极接得很近的，大陆来的空气就和北极的空气经常对流，所以把它这个洞啊稀释了，哎，实质上是把我们这都削弱了。
那如果当年没有停止使用这个氟利昂？那洞就会越来越大，它不会自己修复，自然界里没有能修复它的东西，人类就灭亡了。
其实自然界可能修复它，但是非常的缓慢，可能要几百年才能修复。 所以如果当时啊1973年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墨西哥人他有兴趣研究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人类可能已经灭绝一次了。
像古
哎，对对对，就莫名其妙啊，全地球怎么人们就会感觉说太阳紫外线怎么越来越强，太阳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就研究那太阳去了，地面上所有植物都被烧死了，那咱就完了啊！咱不是说咱躲起来就可以了啊，运气了，跟你讲，真是运气了，
值得10个诺贝尔，
是不是啊？确实是拯救了人类啊！其实，在1985年发现这个空洞的时候，当时还不确定就是氟利昂造成的，
很难证明。
对，而尤其是生产氟利昂这些厂商都说，这其实根本没有关系。你怎么证明它跟我们有关系？说不定是其他的东西。当时有怀疑过化肥那些东西，其实化肥也可能和臭氧层的反应。就为了证明这个事情，全世界19个科研机构联合起来，对南极上空这个臭氧层进行了观测和实验。科学家就坐这个高空科研飞机进入臭氧层，正常飞机到不了那个位置，他到那个地方去采集那空气，发现里边有大量的氯氧自由基，就证明了氟利昂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其实大家可能也感觉出来了，可能从20-30年前就开始了，就是夏天这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哎，其实就和这个臭氧层变薄是有关系啊。南极有冻它就得填，南极有冻就得填，就把整个全球的臭氧层碳薄了。这个也不是一种感觉了。NASA 呢分析了从1979年以来的卫星观测数据，发现中高纬度地区，就是人类聚居这个区域啊，每年紫外线增幅达到6%，夏季呢超过20%，每年都比前年更强，不是太阳越来越热了。是咱们的保护膜是越来越薄了。
那为什么还要晒背呀、
啊？晒背就靠这个紫外线呢，杀死啊？
那为什么要晒背呀、啊？晒太阳？
你说晒后背啊？以前晒可以，现在还真不要晒了 ，UVB 太多了，可能引发皮肤癌呢。
现在没有修复一些吗？
修复了一些，稍微修。你们看那个洞现在在减小吗？
他们天天出去晒。
谁？
他们天天到点就出去晒。
啊、力气啊！他有毛，咱们挡得住，他只接受这个温度啊。咱没有毛，咱不行啊！而其实最近几年啊，就偶尔南极这个洞又在扩大啊，所以也在研究是不是有氟利昂之外的一些影响因素啊。所以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还有智利南部始终还是在危险区域之内，这些地方还是要小心的。氟利昂是怎么消耗臭氧？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原理啊非常的恐怖。氟利昂到了臭氧层之后啊，它接受紫外线断裂出来一个氯自由基，一个氯原子，这个氯原子就能和臭氧发生反应，生成氯氧自由基和一个氧分子，就产生氧气。而氯氧自由基呢又和臭氧断裂出来的这个氧原子发生反应，产生氯自由基和氧分子，这个氯自由基又回来了，氯自由基呢又和臭氧反应。所以理论上一个氟利昂分子就能把整个所有臭氧层给消灭掉，它是链式反应，它产生了之后破坏一个臭氧分子，然后又产生它，又破坏一个臭氧分子，又产生它，又破坏一个，就可以把整个臭氧层灭，就这么个吧。但是现实它可能因为温度和各种条件的影响，破坏没有那么大，不至于说一个就全灭，但是一个氯原子就这样反复循环，至少能破坏上万个几十万个臭氧分子。那么由于蒙特利尔协议的执行吧，现在呢对臭氧层破坏的物质呢都基本上不再生产了，所以臭氧层的空洞呢是在自然恢复之中的。据推测啊，到2040年臭氧层的浓度呢就是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而北极地区呢要到2045年，南极地区呢到2066年臭氧层就几乎恢复到了1980年的水平啊，就是当初生产的氟利昂还没到平流层的时候那个水平。总之臭氧层呢就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应对了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案例了。虽然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引起，但是呢能够控制住绝对是一个奇迹，是由于人类的团结啊，我们避免了一场我们自己的灾难乃至地球生物的大浩劫。蒙特利尔议定书也证明了只要人类团结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团结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氟利昂是完全人造的化学物质，自然界里是没有的，但这人造的化学物质它本身自然没有，就不知道对自然有什么样的破坏。所以你说这个米基利是不是对人类造成最大破坏的单个有机体？